欢迎回到五月十六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二十五年前的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学生开始绝食，直到五月十九日晚，也就是北京宣布戒严前几个小时结束。数千学生绝食是六四民主运动中最悲情的场景之一，也是这场运动中道德感召力最强大的一页。那绝食在六四民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绝食的始末是否可以看出当年学生运动策略的得与失？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还是请人在纽约的高文金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广场学生啊，在五月中旬选择绝食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考虑，那么他们当时选择这个时机是否恰当？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呢，学生选择在五月十三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呢是欠考虑的，可以说呢，这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进退失据的抗争行动。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国内的小环境来看，国内小环境呢，当时是什么呢？五月四号学生这个大游行之后，官方已经没有办法来阻止，而且就在同一天，赵紫阳呢，在这个调子温和的这个亚航讲话呢，使得整个形势已经趋于平缓。当时呢，实际上学潮呢，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说到，就是说呢，它是党内两派，改革派还保守派，都想把这把火引到对方身上去。换句话说，谁能够控制学潮，谁就占据上风。而在这个五月四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赵紫阳在政治上是得分的。那么第二点呢，从国际大气候来看，实际上呢，这个东欧的变局啊就在眼前。因为就在四月份的时候，胡耀邦死的那一个月，那时候呢，波兰团结工会呢已经合法，波兰开了圆桌会议已经合法。就在六月四号中共血腥镇压的那一天呢，实际上呢，波兰已经举行了大选，已经选出了非共产党的总理。那么十一月份的话呢，这个柏林墙这个倒塌，另外年底齐奥塞斯库啊被这个变天，齐奥塞又被送上那个脚手架 ，OK 被枪毙，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如果那个时候学生就是不到广场去发动这场绝食行动，而在搞校园民主的话，收一下，然后等东欧变局发生了之后，然后再推一把，共产党呢就有可能要垮台。
好，
所以我就觉得话呢，中国的命数不济啊，中国何其不幸。
好，建立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是这样，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大背景，我们不能忘记啊，我们必须还原它。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高老师所讲的，党内的这个两派的斗争，两派的斗争呢都想利用这个学运。谁能够解决好，谁的办法能够解决好学运，谁肯定就在党内要占上风。那谁能把学运的这个火啊引到对方去，谁就成功了。这是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计算在里边，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赵紫阳释出非常开明的这个信息以后，学生是有产生了一些分裂，就是说很多人就说我们是不是回到学校去？那个赵紫阳的哑音的讲话已经非常明确的讲了，是不是回去？但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我另外一个背景我要讲的，一个是党内斗争的背景，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学生基本上不信任政府，包括赵紫阳。这个背景不能忘记了。赵紫阳到最后的一天，他的广场去，他都心里不太这个确定，学生能够这个接受他。就是说，学生整体上是不信任政府的。大家当时就觉着，可能我们回去以后就是秋后算账。
对，
这个是一个恐惧的心理占了上风。如果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大家看绝食宣言里边提出的三个要求。
对，
就第一，你要改变426，把我们的性质给改变，
定性
改变。第二，要和我们对话。
对话，对
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对话，对话呢要公开化，要有这个直播。实际上，他的诉求就降到这么三个，说明呢学生呢是不信任政府。
对，
所以呢这两个背景造成了学生，我必须更进一步，我进行绝食。占了一个主动，然后再来完成这个学运的问题。
好，天亮。
其实我倒是觉得，邓小平跟赵紫阳这种摊牌的话，即使说当时学潮下去了，我们看一看胡耀邦的下场就知道。八六年的时候学潮结束之后的话，胡耀邦还是被邓小平通过老人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去给赶下台。那么即使是说学潮当时学生退了一步，也不见得赵紫阳的结局就比胡耀邦更好，也可能他不会被软禁，但是说他不见得就比胡耀邦更好，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低估了邓小平维持共产党的 这个政权的决心。刚才高文健先生曾经谈到过，说习近平打了套醉拳，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综合毛邓，其实毛和邓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本质上都是要维持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只不过是毛泽东通过搞政治运动的方式，邓小平是通过搞经济改革的方式。邓小平搞经济改革方式的话，并不是说真的是为了完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可以营造一个
政权的合法性，
政局的合法性。可能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塑造出一个贪污腐败的中共政权，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共产党意识形态破产了，你靠什么来，靠什么人来支持你？他得需要一个贪官集团来支持他，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把共产党政权可以维系的时间更长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即使说当时学生退了一步，邓小平会比赵紫阳看得更清楚，这种摊牌的话是迟早的事情。早来，他不是说这场风波是什么国际大气候跟国内小气候决定，然后早来不如晚来。其实他跟赵紫阳摊牌的话，学生退一步的话，他也仍然会去处理赵紫阳。
好，我再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刚才高文健先生提到，其实绝食之前这个运动的这个声势已经有所降低，但是绝食之后掀起另一波高潮，而且尤其是在全国各地。引发对这个学生的广泛的同情，在北京也是各个阶层，然后全国各地，在北京光是支持绝食民众、绝食学生的民众就达到几百万人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把这个整个六四民运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加强了这个道德的这个感召力？从某种程度来说，
你是问我吗？
是
OK
破空
哦，我想这个绝食哈，在世界各地都有。绝食是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相当极致的手段。那么这个手段中国学生用，那是在道义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中国学生确实通过这个绝食真正唤醒了社会，感召了社会，这是它的主要的功能。尽管它提的要求非常卑微，什么就是要推翻这个社论的定性，也这个要这个高层对话，根本没有提出民主化的诉求，多党制、新闻自由都没有提出来，非常卑微的诉求，但是激起了社会极大的这个震动。当时看了这个，不要说感动了整个北京啊，都成百万人出来，而且那个当时赵紫阳主政，新闻比较开明，那个电视镜头也感动了全国各地。我当时在广州，我每一次看那个电视镜头，那个救护车呼啸着而过，每一分钟一个救护车，我的眼泪就滑落下来，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在广州那些地区更加的发动更大规模的这个民主运动。说这个绝食它的道义上的功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绝食的悲剧在哪呢？就是说你看你对象是谁，当年甘地绝食，他的对象是英殖民主义者，说英殖民主义者有良心底线，他能够让步。那么今天那个台湾的林益雄绝食，他面对的是一个民主政府啊，马英九政府，哪怕马英九能够让步，说废止合适。但是学生的绝食，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绝食，3000人七天达到极限，甚至有人绝水，一点没有感动那个铁石心肠的毫无人性、冷血无情的邓小平政权，邓小平本人根本不在乎。说面对这样的政权，那样的绝食只是一个牺牲，而没有起到任何改变的作用。
好，高文健先生好像想回应一下，请讲。
我觉得呢，我还想再回应到这个绝食，这场绝食呢，当然可以说是在古今中外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可以说的话呢，有它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呢，我们讲到策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不能光看到这个如何的这个规模如何大，甚至于那时候连那个北京市连小偷都那个罢偷了啊，不能从这些地方来考虑，而要从最后的结果。刚才的话呢，我还是坚持，我还是认为我这么一个看法了，就是说呢，学生的这种那个绝食呢，第一不绝食最好。不选的时候最好，或者绝之后立刻撤出来，这个最好。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就使得的话呢，就是使得共产党内部呢缺少了没有一个这个摊牌的这么一个机会。赵紫阳有可能保留下来，但这是只是有可能。另外的话呢，这个学生的话呢，推回校园去，共产党当然是要秋后算账，但是他算账呢，他不可能追到校园去那个追杀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体制内。中央党政军机关里面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学生，这一批人邓小平如果没有六四那个血腥镇压的话，他怎么摆得平这一批人？但是一旦血腥镇压把他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体制内的人就不好再讲话了，因为你这个立场问题的话呢就有问题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上呢还是有值得考虑、欠考虑的地方。
嗯，我要听听建立的分析哈。我们知道这个激进啊，一般都是群众运动的共同特点。实际上，在六四期间，学生已经保持了相当限度的这个自治和纪律性。但是，对于学生的策略，到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讨论。很多人是觉得学生当时坚守广场等等，比如说这些，他们都觉得是一个失误，给这个中共的镇压制造了口实。那么，你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啊，对，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激进还是不激进，关键是有没有一个领袖集团来制定一个策略，而且能够实现它，
嗯，
能够实行它。比如说绝食，我认为是一个当时来讲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有谱，对政府不信任，他必须让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后，大家心里才比较踏实一些。但绝食以后明显的造成了党内分裂的公开化，急剧的公开化。这时候呢，这个赵子阳身边的知识分子在里边穿梭这个政府和学生之间啊，促成了几场谈判。这时候就显出来刚才我要讲的问题了。一场这样的运动如果能够成功，有一个领袖集团要起到几个作用。第一，要代表民众啊；第二，要这个阻断政治秩序，有能力阻断政治秩序；第三，要能够调动国际的影响和支持；第四，要完成一场这个有意义的政治谈判。
那么你觉得当时没有？
我觉得没有这个是可能失败的最关键。政府和学生谈了三次，谁去谈回来以后就不被学生承认
认可，
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已经造成了全民参与，给政府制造了巨大压力，而党的分裂已经明显的时候，那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治契机出现了。这个政治契机正好是对于学生运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测验，证明不成熟，就是没有办法有退出机制，就是我没办法形成一个共识，进行一场非常好的谈判。我们来看瓦文萨，他可以这个号召罢工，同时他可以停止罢工。这时候他的政治力量就显示在他的停止罢工上，而不是显示在他的号召罢工上。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广场的学生表现出了他的弱点。
但是群龙无首往往也是群众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怎么从这种过渡到一种有组织的、有序的抗争？那么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生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们觉得民主就是大家多数人说了算。其实民主的意义实际上是多数人选出一个大家认可的人，然后让那个人去发号施令，就像美国一样，大家选出一个总统，然后由总统来发号施令，大家去执行的。我觉得学生对整个这个民主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他们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对共产党，他实际上在整个这个绝食的过程中提出三点诉求，刚才说是非常卑微的，其实他是以承认共产党的权利合法性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那共产党既然你承认我们，那当然就是说共产党有绝对的权威 authority， 就是说来做任何决定。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再有一个就是说学生本身，
这一点我有点不太同意。
还有那个，
你不承认共产党的权威，你直接革命，他镇压一样是强烈，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你完全脱离现实了。
好，我听天亮先说完。
这个问题其实我
完全脱离当时的
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再回到你们俩哈。但是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刚才高明先生已经提到，
对，还有一个就是学生集团本身自己内部的分裂，就是刚才杨生提到的，没有一个内部的统一的指挥。
嗯，
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就是说其实这种民运已经对共产党的政权形成挑战，它实际上是一种颜色革命，或者说我们现在叫颜色革命，或者说是茉莉花革命，它其实本质上已经是一场革命了。而革命的话是需要一个领袖的。
嗯，好，我再提一下刚才高文清现在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当时体制内外都有很多人支持学生运动，包括我们知道官方媒体的记者、中职机关中央下属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很多都来参与了这场民主运动。那么他们和学生之间互动怎么样？就是说体制内外为什么没有形成一种合力？到底是什么因素缺乏了？那么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我觉得在89年这个民主运动中有很多遗憾，这个其中一个遗憾就是学生跟社会各阶层没有多少沟通，学生的这个互动很少，有一定的互动，但基本上各自为政。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工人，那么多的市民站出来支持学生，还有中共党内那么多人出来，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有一定的默契，比如大方向一致，都是要民主要反腐败，但是在行动上没有一个协调。这个没有协调，我觉得首先是学生的这个幼稚和不成熟。学生我们知道刚谈激进和温和的时候，学生领袖集团里面有激进派、温和派。如果说温和派要撤要停止绝食、要撤走，那激进派不同意。即便是学生领袖最后达成了说停止绝食这个或者撤走，结果学生又不同意， 广场的学生不同意，甚至把这个他们决策的公共汽车啊来摇来推，甚至要推倒，骂他们是叛徒是学贼。还有对话也是这样，对话有学生代表去了对话了，但是个广场学生不承认，或这些人对话另一些人不承认，所以最后学生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学生这里幼稚园表现这种把人民隔绝开来，比如他们一开始就搞一个那个纠察队，让纠察队手拉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外面，把群众挡在外面。这个东西好像是说啊，防止这个中共那个社那个招口是说混进了坏人，但另一方面显示了学生的虚荣心。学生觉得哎，我们是大学生，我们是研究生，我们非常了不起，我们才是这个非常有说话权的，而别的人不要进来。所以这个就是虚荣心啊，也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呢？据说，一些男学生啊，圈围这个圈子把女同学圈在中间啊，以示保护。这些都是非常幼稚的那个，好像摆家家的那个幼儿园的动作。说这些东西啊，是当时造成了很多的遗憾。
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当时为什么内外体制没有形成合力？
我觉得呢，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有共识而无互动。共识呢，就是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中职机关的人的话呢，跟学生的同情学生，哎，支持学生，而且呢，上街，像我所在的文献研究室，这个上街的这个人的话，人数超过一多半，而且级别很高，后来成为中职机关呢这个清理的这个对象，哎，重点。那么，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呢？我觉得那时候呢，党内的改革派呢也试图跟学生沟通，但是呢，学生不买账，学生认为学生当时政治上很幼稚。而且的话呢，对共产党的残暴本质呢也缺少认识。他认为的话呢，我们不能卷入到党内斗争里面来。因此的话呢，这个严明富那些啊，他没有渠道啊，他就通过戴晴啊，通过王军涛这些人去做工作。做工作呢，实际上呢，他们也做不了学生领袖的工作，学生领袖呢也做不了广场学生的工作。而广场上呢，就成为什么呢？比赛谁激进，谁有掌握话筒，谁有话语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后这个局面就刚才我说到的进退失据，该往前进的时候可以往前进，退是退不出来，最后给了党内强硬派这个动武的口实，就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一些幼稚的做法，或者是拉这个小圈子，或者缺乏互动，我知道建立有一些第一手的观察，那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觉得呢，这个高老师分析的非常对，破空当时分析的也对，就是说当时共识是有的，我们要尽快的解决学运的问题。解决学运的问题不是说学运回去就完了，回到学校要有更深层的东西，就是说人大要开会，要接受学生的这个改革要求。这个是有共识的，但是这个互动非常少。互动非常少的原因，破空讲了一个虚荣心。实际上当时我在现场，实际上呢，就是学生有一个害怕的因素，怕被镇压。这个是一定是存在的。包括他最后绝食一定要往前走，就是因为怕回去以后，为什么叫聚孤胆为群胆呢？他觉得在广场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个他实行这个激进的这个策略是有原因的，是怕回去以后受到这个秋后算账。他总是觉着我站到广场，大家
法不至众，
我法不至众，我解决了问题再回去，
大家抱成团
解决了问题。而在解决的过程中呢，我不愿意太复杂，
对，
我不愿意让别人进来，有这种
也不愿意被党内的那些人所利用。
对，但是呢，当时是有考虑到底和这个党内的改革派怎么一个互动，也是属于两派。大家说这个政治我们玩不了啊，我们很单纯的就很害怕。另外一个因素大家不要忘记了，刚才邓那个谁破空讲说，民间一致的要打倒邓小平，当时没有，没有这个情况。很多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是分歧的，一致的打倒李鹏是对的，
但是反对垂帘听政这口号，
反对垂帘是有，但是呢，就因为在这个问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是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同时呢，这个大家对赵紫阳基本上是不买账的，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这个因素。这个因素要忘记了，说现在来看赵紫阳和当时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大字报里边写了很多关于赵紫阳家里腐败的问题，
对，
说民众是不接受赵紫阳的，赵紫阳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因此他对能到广场上得到群众的拥护是有顾虑的。所以这里边是有，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来谈现在的问题，谈当时的问题是这个情况。
其实当时广场上也就是在这种大家就是群情汹汹的情况下，很难做真正理性的思考。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刚才还想回应杨建立先生说的话，因为我觉得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学生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时机，把对共产党真正的反思能够通过当时媒体的关注跟世界各界的关注把它扩散出去，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实在是太有限了。
好，我想最后，因为天亮，我知道你有一些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探讨六四哈，那么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失败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绝食，是不是应该坚守广场等等。但是这些技术性的细节对于六四的最终的结果是不是有真正的效果呢？这个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相比之下，为什么东欧最后民主进程成功了，他们成功而六四失败？这中间缺乏的要素是什么？我想先请您。
东欧的运动，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已经全民达成了一个对共产党本身的共识，然后的话才发动这种群众运动，最后造成了共产党的垮台。而中国的失败的恰恰就在于说对共产党本身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是商汉文学也好，或者当时的一些就是说民间的反思也好，包括方励志等等，就是很多人对共产党的反思都不是以打倒共产党为目的，而是寄望于共产党的改良。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他们失败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原因。所以当时假如说天安门的学生撤出来了，但是如果对共产党本身当时没有认识的话，后来的运动也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没有一个认识说共产党不可能通过改革来改良，而只能变得越来越坏的话，如果对这一点没有基本的认识，那个中国任何民主运动的话都不可能成功。
好，那么除了这个大前提之外，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这个他看法好，非常不同意。
请简单一点。
我觉得就是当时学生要喊出打倒共产党，恐怕你存活一天都存活不了。
不是打倒共产党，而是说学生把共产党的罪行公之于天下，而不是说让民众自己做一个选择。
有很多的公布，而且呢，包括这个工字联很多地方都有公布。但是问题就是，当时是不是要把一个政治口号定位在要达到共产党上，是这个问题，不在于说大家没有认识。文革中的认识很多，我们周围有很多老师来给我们讲啊，很多。我跟你讲，当时不撤有很多老师的原因，我当时我老师就说不能撤啊，撤了就完蛋了。他是经过文革的，大家都有认识。实际上到最后你来看整个赵子阳的这个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实际上里边策略的运用是起作用的。党内一开始就是分裂的，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大多数人是不支持镇压的。你要知道，你要看当时，只是到了最后大家没有办法，他真
的
选
的人本身对共产党就没有认识，因为共产党最后是靠枪杆，
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人呢、
这
些都
是共产党。
好，对不起，我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因为时间不多了。好，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就是张廷亮的观点好像就是说共产党本质不能变。那么我想就提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波兰圆桌会议，那是不是亚鲁克尔斯基是不是共产党？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承认团结工会？所以说明这个东西呢，不是说就是把事情就要看死。第二，我觉得话呢，中国六四之所以没有成功，可以说是中国六四的鲜血浇灌了东欧的民主之花。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话呢，跟中国共产党、跟欧洲共产党、东欧共产党的这个区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里面的话呢，是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还掌握着权力，而邓小平在第一代老人里面又是这个，又是新的心狠手辣能够下去手的。如果换成陈云也好，李先念也好，这些人的话呢，在政治上是很保守的、很僵化的，但是他们敢不敢下这个手，这个事情不好说。因为为什么呢？陈云那个就是让邓小平赶紧解决这个广场的乱，然后马上通过秘书打一个电话说，哎，千万不要死人呐、我跟你说吧，广场上六四这种镇压的话呢，是要死人的，就是这么一种血流成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邓小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没错。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啊，这个要具体回到刚才情景，说为什么东欧成为中国失败。如果把时间倒过来，如果东欧的解放在前，苏联的变革在前，那中国的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党集团里面最保守的一个政党，如果他看到别的政党没有发生变化，他倾向于不发生变化。另外中国的这个上层中老人政治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别的东欧或者苏联没有老人政治存在。说邓小平85岁只想颐养天年，出于自私他也想不想变天。那么再一个就是说，胡耀邦死的不是时候，这个时机非常重要。胡耀邦这个突然去世，中国突然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民主运动。如果不是胡耀邦在那个时候突然去世，而是东欧和苏联解体这先发生之后影响了中国发生，那个时候可能邓小平已经交权给赵紫阳，而赵紫阳的改革派会占上风，那么中国的民主运动跟着上来的话是很容易成功。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失败，在实际上来看啊，真是叫做国运不济啊，人民不幸，民族不幸，这是一个悲剧。
我必须要再回应一下，因为我高文谦先生刚才他反驳的两点其实是自我反驳。因为第一，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人，老人政治的话他想维系政权；第二的话就是说 雅鲁兹尔斯基为什么他能够改良，其实就是因为雅鲁兹尔斯基改良，所以共产党才垮台了。邓小平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我刚才说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够自我改良，因为共产党一旦改良的话就是自我解体，雅鲁兹尔斯基已经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先例，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改良的，就是学生对这点他没有认识，而且对老百姓之间没有这种民众的这种启蒙教育，他们自己本身对这东西都没有认识，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原因。
好，建立，你有一分钟时间。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所谓的改良和革命这个都是一个虚假概念，我觉得就是说有没有政治空间，是不是可以往前推进，是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你来看赵子阳的回忆录，实际上当时一开始要用强力来镇压学运的在党内是占了少数，在上层都是占了少数。关键就是他和李鹏的这个政治斗争啊，演化到最后邓小平坚决地站到了李鹏这边，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几个少数人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说用一个概念来看一个历史，我们要还原它历史的本源。对啊，是
这共产党的本质残暴。
对，
邓小平个人的作用应该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对，
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分析。
问题是你说共产党一改良，
而不是用概念来
老是用一个改良和革命的概念。你现在看，如果我们从25年和现在，虽然经历了六四的屠杀，虽然共产党的本质没有变，但是他在社会上的有很多的进步啊，不是共产党唯一维持了一个经济上的改革，叫他就天下就下来。现在这个一般老百姓的自由，他是比以前要大很多。但是这个我们从人权的角度上，坚决不能说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了。
这种不是共产党给你，是共产党管不了的吧？
那这不那是一样的问题。你觉得他一放开就是管不了了？当时共产党也可以管不了。
对不起，
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用一些虚假的概念，硬要去卡这个当时的那个政治斗争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得不结束。那么我想提醒大家，六一四的讨论，美国之音中文网站、美国之音的电视广播节目还会继续进行。非常感谢我今天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天亮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辩论。